士师记的第八章。今天我们是会讲埋基甸最后的一个故事。我给他的题目是晚节不保的基甸。虽然我说他晚节不保，但是大家要记得在士希伯来书的第十一章是有信心的龙虎榜，但是上高基甸是榜上有名。虽然我说他是晚节不保，但我们见到他是一个在神的心目中是有信心的人。苏格兰的长老会有一个牧师叫做 Andrew Bonner， 他曾经讲过，他说我们在这里胜利之后同埋我哋喺度胜利之前要一样嘅有警惕，一样嘅警醒。而喺树第二次嘅世界大战，英国皇家嘅空军嘅心理学家一个专家，佢话佢注意到嗰啲飞机师最大出现问题嘅时候系几时啊？唔系打仗嘅时候，而系佢哋完成咗佢哋嘅任务飞返去基地嘅时候，就系最多佢哋出现问题嘅时候。点解呀？因为放低晒警觉，放低晒防范，就系最容易出错。今日我哋见到基甸佢晚年嘅时候就做咗好多嘅错事。喺住讲基甸做错事之前，我哋仲可以學習到其实基甸仲是做了有很多正確的事，然後才出錯。例如他戰勝了120,000的米甸大軍之後，還有15,000的士兵在處逃亡，他是繼續去追趕。在士師記的8章4節說，基甸和跟隨他的300人到約旦河過渡，雖然疲乏仍然追趕。他們已經很累了，但是仍然是追趕著敵人。這個和基甸剛剛在《士師記》出現的時候是非常之的不同。那時候他是沒有信心，他是很害怕，現在呢他是很有信心繼續去追趕他的敵人。在《士師記》的第八章其實是告訴我們聽，基甸得到勝利之後他有很多事要來處理。有啲咩事要處理啊？第一，佢係被人嚟到批評。嘩，你話邊個咁夠膽批評基甸啊？係以法蓮人。以法蓮人係一個好大嘅支派，僅次於猶大支派。但係以法蓮係一個非常之驕傲嘅支派。我哋知道基甸係出於馬拿西支派。馬拿西支派同埋以法蓮本來應該係兄弟之邦，因為都係屬於約瑟嘅後人。但係以法蓮就係非常之嘅自大，早喺約書亞嘅時候我哋已經見到。約書亞記嘅17章14節講到約瑟嘅子孫，就係呢度講以法蓮。佢哋對約書亞話，耶和華到如今既然賜福與我們，我們也族大人多，你為什麼但將一溝一段之地分給我們為業呢？喂，約書亞，我們族大人多，這麼大的支派，你又是抽一支籤給我們一塊地，一個很小的支派，你又是抽一支籤給他們一塊地，不公平啊，我們族大人多，你應該給多一些地給我們。由那裡就見到以法蓮是有多驕傲自大。同樣他們現在來到基甸那裡批評基甸，為什麼你不邀請我們來爭戰，我們沒有份來打這場仗，他們是覺得這個是一個恥辱。以法蓮支派，若果我們記得的話，在士師記的第三章是有幫助以弗這個士師戰勝他的敵人，亦都有幫助底波拉在士師記的第五章。但是基甸就沒有來到是幫助基甸。他們說基甸沒有請他們，你想一下，基甸只不過是一個農夫，就算他請以法蓮一個這麼大的支派，會不會騷基甸啊？可能唔騷佢添啊！你就係請佢，而家打贏咗啦，就馬後炮係嘛？就嚟鬧基甸。 以法莲其实应该感谢基甸救赎了以色列这些欺压以色列人的米甸人被基甸打败了，但是他们就来抨击基甸。在诗篇的78篇第9节说，以法莲的子孙带着兵器拿着弓临阵之日转身退后。这里我相信不是说基甸请了他们来打仗，结果他们缩沙临阵退缩。这里其实给我们见到以法莲支派不单止是骄傲，其实他们还是怎么样非常之不可靠。再说基甸今次打赢仗是不是靠矮多溜死仗人海战术？不是的，他是依靠神的能力，神叫他将士兵减到300人，很明显不是靠士兵的力量啦。所以他亦都不会走去邀请以法莲这个这么大的支派，因为他不需要这么多的士兵。如果他真的去请以法莲来帮助的话会怎样啊？以法莲见到他得返300个兵一定会不喜欢啊。我哋族大人多，你点解减到去300人啊？一定唔鋸㗎，一定就会出声㗎。未开战可能已经係搞纷争搞分裂。所以基甸冇去请佢哋参加，其实係一个明智之举。其实我相信点解佢哋会批评基甸啊，就是因为他们失去了一个机会，可以向10多万的米甸敌人来到身上来到拿到战利品。没有机会真的拿这些战利品，是吗？眼金金看着那300个士兵可以拿到很多财富，所以他们不开心。其实当有人来到批评你，来到指控你的时候，其实背后你真的不知道他们在想什么。可能是有很多自我的原因，可能有很多个人的原因来到批评你。我们永远都不能够知道人家批评我们究竟是什么的原因。日后大卫就会对这个分战利品的律法是会有改变，他会设立一些律法，就算你不去打仗，你留守在营地，你都能够是得到有战利品。但是这个是日后的事，在基甸的时候还未有这些的律例。对基甸来说，他是一个凯旋归来，是一个民族的英雄，受到人的拥戴，甚至我们等阵会见到以色列人是要基甸成为他们的王。对于一个这样的领袖，根本不需要是向以法莲来到是客气。但是他就采取了箴言15章1節怎样来到回答以法莲啊？回答柔和，使怒气消退，不用暴戾的言语触动怒气。以法莲人所讲的话，我相信真是令到基甸是很生气，但是他是能够控制住自己，反而对他的弟兄讲夸张的话。他夸奖以法莲人，是啊，你们没有参与那300个战士的战争，但是追赶敌人那时候你们有来到，还将两个王子，记不记得俄纳和西尔帕啊，来到是捉拿。他说你们有功劳啊。讲完了之后，以法莲人当堂就消除了他们的怒气，开心晒。对待批评最好的措施就是怎样啊？好像箴言的16章32節所讲，不轻易发怒，胜过勇士自服己心的强如取胜。这个就是最好的回答的方法。基甸不单止证明给我们看他可以控制一支的军队，他亦都可以控制自己的脾气，控制自己的舌头。中国人都有讲，兄弟益于墙，外遇其务。当兄弟危墙的时候，非常之危险，敌人就会来到攻击。诗篇的133篇亦都有讲到大卫的上行之诗，他说向啊，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 所以我哋要好小心，千祈唔好弟兄姊妹当中自己系有争斗，我哋系要和平相处。嗱，当基甸平息咗人哋对佢嘅抨击，仲有第二样咧，佢要做乜嘢啊？就系、是、对待反叛者。喂，你话边个反叛佢啊？啊，有两组嘅人，其中一组系加德人。基甸同埋佢嘅手下追赶嗰两个米甸嘅王西巴同埋撒姆拿，若果能够将佢哋捉住，甚至系杀死，将会对米甸人系一个好大嘅打击，甚至可能系能够消除敌人、消灭敌人。佢就一路追赶呢啲米甸人，过咗约旦河，去到约旦河嘅东边嘅加德，一个叫做梭葛嘅地方。他們已經筋疲力倦，又肚餓，沒有東西吃，希望梭葛的人能夠救濟他們，結果梭葛人不肯伸出援手，不肯給他們食物。梭葛人就是在樹加德這個地方。如果我們看回底波拉和巴拉對抗敵人的時候，士師記第五章，加德人都沒有幫到他們，而家佢哋亦都唔帮基甸，点解呀？有可能就係因为加德係喺树约旦河嘅东边，佢哋同埋约旦河西面嘅支派係冇咁亲近，所以佢哋拒绝嚟到帮助。另外都有一个可能性，就係因为佢哋細膽，佢哋驚住，喂，若果基甸唔能够係征服米甸人，那些米甸人回來卷土重來，會不會回來報仇啊？如果我們幫了基甸，被米甸人知道了，回來尋仇那時怎麼辦啊？都是不好啦，不要搞我們，不要走去幫基甸。還有一組人呢，是毗盧伊納，毗盧伊納人。基甸同樣追趕敵人去到毗盧伊納的地方，他們都不肯幫助基甸，說的話是和梭葛的人所說的話是一模一樣。基甸就警告這兩個城，他說若果我有一天打贏了米甸人，我回來我一定是會懲罰你這兩個城。神真是幫助基甸打贏了米甸的徒兵，將兩個王是俘虜了，將他們帶回去以色列人的營地。他們經過梭葛和毗盧伊納的時候，基甸真是遵守他自己的諾言，言出必行。他在樹梭葛的城外找到一個少年人，盤問這個少年人是誰做出決定不來到幫助我們。結果這個少年幫他寫了一個名單出來，有成77個長老，基甸就將這77個長老捉住，用荆棘來砸打他們。他亦都去到毗盧伊納，摧毀了他們的高樓，殺死了他們城裡面的人。其實接待旅客是聖經裡面給我們的教導。早在舊約，當亞門人和摩押人不去幫以色列人的時候，神已經處罰他們。我們知道亞門人和摩押人其實是羅德的後人，就是猶大人，可以說是自己的親戚來。居然當以色列人是有需要食物的時候，摩押人和亞門人是拒絕來到幫助他們，最後神來到懲罰他們，申命記的23章3至到6節。我們知道東方人的風俗亦都是很好客，接待旅客在早期的教会亦都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事工，因为在早期的教会还未有旅店，所以是需要款待这些的旅客。其实新约的圣经亦都是给了我们很多的教导，罗马书的12章13节，提摩太前书的5章10节，还有希伯来书的13章2节，彼得前书的4章9节，都有教我們是要接待旅客。記不記得耶穌基督自己的教導啊？耶穌基督說，若果你們接待在弟兄中最少的一個 就等于接待边个啊？就等于接待耶稣基督自己，马太福音的25章。嗱，有人觉得好奇怪，有冇见到喺呢两件嘅事嗰度，基甸处理对待嘅人都唔同？嗱，好似以法莲，佢系宽容，佢系仁慈，但系对待梭葛同埋毗卢伊勒咧，佢系非常之嘅严厉。喂，点解啊？点解对唔同嘅人有唔同嘅对待啊？但如果你睇清楚啲，佢哋犯嘅罪都唔同。嗱，以法莲所犯嘅罪系乜嘢啊？系骄傲。但系梭葛同埋毗卢伊勒嘅人，佢哋犯嘅罪系反叛。而呢个反叛系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系佢哋反叛佢哋嘅领袖。基甸系佢哋嘅领袖，但佢哋冇服从到。当基甸同埋佢嘅手下冒住生命危险去追赶敌人嘅时候，如果佢哋唔帮基甸，其实系帮咗基甸嘅敌人，帮咗以色列人嘅敌人，系嘛？分分钟基甸同佢嘅手下都会有生命嘅危险，所以呢个系一个好大嘅罪。另外一个层面咧，佢哋唔单止反叛佢哋嘅领袖，佢哋亦都系背叛咗佢哋自己嘅弟兄。对自己的弟兄心硬，这个就是我刚才所讲生命记23章，神惩罚亚门人和摩押人，就是因为他们拒绝帮以色列人。所以在两个层面给我们见到，基甸是应该对梭葛人和毗卢伊勒人是严厉。一个好的领袖是应该是有分辨的能力，如果你任何的事都是你的处理都是一样，你不是一个好的领袖。你应该知道几时是对人是仁慈，几时是对人严厉，这样才能够分别出一个真正好的领袖。不单止基甸平息了人家对他的批评，不单止他是审判了惩罚了背叛他的人，他亦都要处置他的敌人。经文说基甸以300个士兵追赶敌人，过了约旦河去到南面的加葛这个地方，将西巴和撒姆拿两个王是捉拿住，加上很多战利品攞回去以色列人的营地。但是他首先是要处理有些私人的恩怨。有些什么私人的恩怨呢？原来这两个王，这两个米甸王在他帕山曾经是杀死基甸的兄弟。圣经没有讲得很清楚究竟这件事是怎样发生，但是我们知道这两个米甸的王可能就是在树一年一度走来抢掠以色列人的时候，可能基甸的兄弟看不过眼来到是反抗，结果就是被米甸这两个王是杀死了。我们知道以色列是没有警察的，很有趣，他们的社会没有警察，所以有很多事要他们自己来到处理。在民数记的35章有讲到是报血仇的律例典章，就是说若果一个家庭，若果他的成员是有人被杀，而家庭里面至亲的那个人是可以是成为报血仇者。怎样报血仇者啊？就是他有权来到追赶，来到是杀死这个杀死他们家人的人，这个叫做报血仇，在民数记的35章。所以我们这里见到基甸其实有双重的身份，一方面他是以报血仇者的身份可以为家人来到是报仇，第二个层面呢，他是以色列人的领袖，他有权来到处决以色列人的敌人。于是基甸就问这两个王，他说你们杀死的人是怎样的？哇，这两个人都很油腔滑调，很精明，他们知道这个死者和基甸可能有关系，所以他们说，哎呀，我们杀死的人跟你一样，基甸是有王者的风范，有王子的风范。基甸没有被他们骗到，基甸对一个 压迫杀害犹太人，从犹太人苦儒的口中抢走食物的这些敌人，他绝对是不会放过。古时的人都希望死得轰轰烈烈，在中国都有一句话，是吗？死有轻于鸿毛就怎样，重于泰山。都是要死得轰轰烈烈，最怕就是死在哪个人的手上，以色列人死在啲苦儒的手上，手无揸鸡之力的人居然杀死一个大男人，这个对他们来讲是一个耻辱来的。迟啲我哋就会见到基甸嘅仔阿比米勒，佢就係死喺一个妇人嘅手上。呢、這个下一次我会同大家讲。扫罗王呢，佢被腓利士人嚟到追赶嚟到追杀，佢当时已经身受重伤，就快俾腓利士人捉到嘅时候，佢同攞武器嘅士兵话：你杀死我啦，我唔要喺度死喺腓利士人嘅手上。佢嗰个攞武器嘅士兵唔夠膽殺佢，卒之扫罗王係自殺，喺撒母耳上嘅31章。基甸於是點樣嚟到處置呢兩個王呀？佢係想叫佢嘅長子益帖嚟到殺死呢兩個王。益帖只不過係一個細佬哥嚟。若果益帖真係殺死呢兩個王，佢就會成為民族英雄，會好出名呀。个个都知道啦，呢个小朋友就系杀死两个米甸王以色列人敌人嘅，佢主持公义啊，佢系为以色列人嚟到出气。但系益帖系一个细路仔，佢唔够胆嚟到杀死呢两个王。于是呢两个王吓、我头先话佢哋非常之嘅狡猾，即刻就点讲啊？同基甸话：喂，你嚟殺死我哋啦，點解要假手於人啊，搵個細佬哥嚟殺我哋？因為人如何，佢嘅力量亦都係如何。喂，你好有力量㗎基甸，點解你自己唔嚟殺我哋，係要叫個仔嚟殺我哋啫？其實佢哋咁講係有原因㗎喎。頭先講過啦，佢哋好怕就係死喺啲苦儒嘅手上，係咪？是一個羞愧來的，是一個羞辱來的，所以他不想給這個細佬哥來到殺。還有一個原因啊，找個細佬哥來刺死我們。喂，他不懂用劍的、要殺死我們要刺很多刀啊，是嗎？很痛苦的嘛。喂，基甸你懂用刀的人，一刀就了斷，給我們一個痛快啦，是嗎？找那麼多東西來搞。卒之最後真是基甸殺死了這兩個王。我們見到基甸已經處理了很多事了，到目前為止他做的全部都正確，是吧？他平息了人對他的批評，他是懲罰了那些反叛者，他是處決了他的敵人。但是在士師記的8章22節至32節，其實是有兩個請求，在這兩個請求當中，一個請求他是做得對，一個請求他是做得不對。一個請求是人民請求他，另一個請求是他請求人民。我們先看人民請求他，他做得對的事。這些人民他是非常之愛戴基甸，希望基甸能夠成為他們的王，甚至希望基甸建立一個王朝。不單只要基甸來統治他們，還要基甸的子孫來管理他們。這個真是史無前例，以色列人一直都是由神自己來到統領的嘛，到目前為止從來沒有說要有一個王來到統治他們，他們希望有一個人見得到的王來到統治，以致他們是能夠合一，能夠團結。其實問題不是說需要有一個看得見的王來到統治他們，問題是他們根本不服從神。若果他們服從神的話，他們一定能夠團結，國家一定能夠興旺，他們是搞錯了。在這裡我們見到就證明到以色列人是離棄神，不信神。所以基甸提醒他們，基甸說：我不管理你們，我的兒子也不管理你們，唯有耶和華管理你們。 每一个的犹太人都知道真正管理他们的应该就在至圣所里面坐在施恩宝座上高的那一位神。在诗篇的八十篇第一节，说耶和华在坐在以基路柏上发出光来。我们知道约柜上高是有个盖，这个盖就是一个施恩宝座，上高是有以基路柏，是吗？诗篇的九十九篇第一节亦都话：耶和华作王，万民当颤抖，他坐在以基路柏上，地当动摇。当以色列人要再重建一个宝座来到俾人坐上去，其实证明乜嘢啊？佢哋要将耶和华，要将神从宝座上拉落嚟。嗱，呢个系极大嘅个反叛。其实摩西一早已经警告以色列人，有一日他们将会厌弃神，要为自己立一个国王来到带领他们。他们其实忘记了以色列是一个很独特的国家，外邦人他们的邻近的国家都是以人来到带领他们，但是以色列人是由这一位创造宇宙万物的真神自己来到带领他们。这个对以色列人其实是一个莫大的恩典，但是他们很可惜，他们不要，他们反而要一个人来到带领。基甸的回答是值得我们来到赞赏，但是问题是什么？他日后的生活是和王根本是没有什么分别，他同埋王嘅生活係一模一样，佢唔要做王，但係佢嘅生活就係好似一个王一样。我哋讲话呢一段嘅经文係有两个请求，第一个係人民请求基甸成为佢哋嘅王，第二个请求呢係基甸要求人民将佢哋嘅金俾咗自己。若果经文是停了在23节，我们就会对基甸是有一个很好的印象，但是圣经就是这么坦白的，无论是好是坏都会告诉我们，圣经不会隐瞒，不会遮掩。基甸退休的生活不似一个士师，不似一个将军，而是好像王一样。一个为神作战的士师，一个将军，神当然是会保守给他有好的生活，但是基甸的生活就是跟王的生活一样，非常非常之的奢侈。有人会觉得奇怪，基甸为什么会这么有钱？其实就是由敌人的身上拿回来，有部分就是战利品，其余的呢就是从人民那里得回来的金。士师记的八章24至28节，人民其实很希望能够是跟基甸一起来分享他们的财富。为什么？因为他们真的非常之崇拜基甸，非常之爱戴基甸。经文刚才我们读的时候，我们都见到原来这些米甸人的臂环、耳环上高都有月亮形状的峨眉月形状的金色。米甸王就更加不用讲了，他亦都是有耳环，亦都是有金链，连他的骆驼都有金链戴。所以你想想，一只这么大的骆驼的金链就当然是不少嘢的了，是吧？其实我们见到早在创世纪的24章47节，阿伯拉罕他在他的故乡的时候，那些人就有戴这些金饰，原来在那个时候已经有拜这些这样的偶像了。等阵我们会回来看，以色列人就是收集了这些金器，一共有几多啊？根据现在的这个重量的计算，就是有40磅。40磅的金有几多啊？照今时今日的价格就是100万美金。哇，原来古时已经有百万富翁，就是基甸拿了人民的金，他就变成百万富翁，所以他的生活是好像王一样。但是人民完全觉得是好的，因为他们是想跟基甸一起来分享他们的财富。 嗱，要讲一下嘅就系呢个月亮形状嘅金色。点解佢哋会拜住月亮形状嘅金色啊？因为佢哋拜嘅系月亮之神。经文头先读到话以撒玛利人系嘛？其实我哋知道讲嘅系米甸人。在聖經裡面，以撒瑪利人和米甸人時時都是通用的這兩個名字。以撒瑪利人就是以撒瑪利的後人，是吧？我們知道就是那些阿拉伯人，那些回教徒。如果我們現在見到回教的那些寺宇，那些廟宇，在樹的頂那裡，大家會見到有峨眉月的裝飾的標誌。原因是為什麼？因為他們很早的時候就是拜月亮之神。在亞伯拉罕的時候，在吾爾他們已經是拜月亮之神。這個神叫做 Sennacherib， 是他們拜的月亮之神。阿拉伯文就是阿拉。所以其實阿拉在算穆罕默德之前已經有阿拉神，只不過是穆罕默德將這位阿拉神是重新包裝成為回教徒獨一的神。以前回教徒是有很多其他的神，穆罕默德將阿拉神全身包裝成為回教徒的唯一的神。這個就不同的地方，有很多人都說，喂，你們基督教所拜舊約的神不就是阿拉神咯？其實是錯的，阿拉神的前身是月亮之神，是偶像，我們千祈要小心，兩者是完全不同。基甸除了是很富有，他還有很多老婆，還有一個妾侍，他有多少老婆啊？總言之幫他生了成70個仔啦、okay? 他有一個妾侍幫他生了一個很出名的仔，就是叫做阿比米勒。阿比米勒這個名字的意思就是他的爸爸就是王。喂，你說搞什麼啊？基甸不做王，但是幫他的兒子改個這樣的名字，他的爸爸就是王，居心叵測啊，是嗎？這個兒子沒有辜負到他爸爸，他日後真的成為以色列的一個領袖。基甸最大的失敗就是他帶領以色列人去拜偶像，去拜以弗德，恨了邪淫。在士师记的8:27告诉我们，你说为什么会拜偶像变成恨邪淫？在圣经里面时时就是用夫妻的关系来到描述以色列人和神的关系。当以色列人拜偶像，就好像一个妻子是对丈夫不忠，就是成为了奸淫，成为了是邪淫。相信這個以弗德不是大祭司身上的這個裝飾，因為基甸不是利未人，但是在士師記的8:27就說基甸將得到的金拿來做了一個以弗德。相信這個是一個耶和華的像來的，是一個像來到是代表耶和華，以致是能夠帶領他的心，是能夠帶領以色列人來到拜耶和華。這個其實和阿倫是在樹出埃及記的32所做的是很相似。在樹山上，摩西是領受十戒，山下呢阿倫就在樹帶領以色列人拜金牛。阿倫不是帶領以色列人在這裡拜其他的神，他是想替耶和華做一個像出來，以致那些人民能夠更加虔誠來到拜。其實他所做的相信和基甸是很相似，出發點用意都是好的，但是就是違背了神的律法。記不記得十戒當中的第二戒啊？不可為自己雕刻偶像，出埃及記的20:4-6。現在我們的主日學就是講緊十戒，非常之精彩，是周長老來到帶領，大家一定是要來到參加這個主日學，學習這個十戒。這個亦都俾我諗起，就是有好多基督徒話白色的大話唔怕講，就是用意是正確的，或者出發點是好的，甚至能夠幫到人， 但是有没有见到基甸的故事啊？你出发点甚至是好，或者你是用意是好，你动机是好，但是若果是违背神的话语的时候，千祈不要去做，是犯了罪。基甸带领以色列人脱离了他爸爸所做的偶像的坛拜巴力，但是最后他自己带领回以色列人来到是拜偶像。这个就是基甸的问题。基甸是被他的成功来到是迷惑了他的心智。我们一起来看看基甸失败的原因有什么。第一，他就是对自己不老实。他拒绝要成为王，讲出来的话冠冕堂皇，非常之的虔诚，等耶和华来统治你们啦。我们见到以色列人非常之服从基甸的，甚至要基甸来带领他们。所以其实就算基甸不做王，最好应该做什么？他应该是带领以色列人是有个灵命的复兴，带领他们脱离偶像。虽然他铲除了他爸爸那个像，那个巴力的像，但是以色列人的屋企还有很多巴力的偶像，他很应该带领以色列人用这个机会来到有个灵命的复兴。但是很可惜，他只是顾着他自己的利益，他是没有带领以色列人有灵命的复兴。这个是很可惜。最后他是带领了以色列人陷入拜偶像的罪。虽然基甸拒绝做王，但是他就犯了两条比王的诫命。哪两条啊？申命记的十七章十七节说，王不可以为自己多立妃嫔，恐怕他心偏邪，也不可为自己多积金银。基甸不单止是累积金银，亦都娶了很多很多的妃嫔。他不想做王，不愿意做王，但是他就替自己的仔改了个名叫做阿比米勒。他的爸爸就是王，个个都知道阿比米勒就是基甸的仔，即是话俾所有人听，我就是王啦。你睇基甸，他不想有做王的责任，但是他想有王的生活，有王的尊贵，甚至是有王的名分。个名分边度嚟啊？每个人叫他的仔的名阿比米勒，就即是叫紧他自己是王。所以他是有希望有王的生活尊贵名分，但是不要王的责任。不单止他是累积金银，有很多的妃嫔，不单止他拜偶像，他还娶了外邦人的妻子。阿比米勒的妈妈就是一个外邦的女人。我相信这个就是造成基甸最大的遗憾。迟点我们会讲是为什么。除了基甸对自己不老实，第二个问题，他是忘记了他身边的人。他拿到这些战利品，他的士兵分晒，他居然问士兵拿回这些金回来。这个作为和阿伯拉罕在说创世纪的十四章有很大的对比。阿伯拉罕在说创世纪的十四章曾经是攻打五个王救回罗德，这五个王去攻打所多玛，将所多玛所有的财富包括罗德他的家人一起掳走了。所以阿伯拉罕就出兵来到是攻打这五个王，他战胜了，将罗德的家人和罗德救回来，还将所多玛的财富拿回来，他给回所多玛王。所多玛王说，人我要，这些财富你拿走吧。阿伯拉罕的回答是怎样啊？他一分一文都不要。有可能就是因为这些都是异教的国家的财富，他是不想要。基甸虽然是神的律例典章说他可以拿到这些战利品，但是最后他是叫人民将金给他，这个就出现问题。 是吧？跟阿伯拉罕所做的是成为很大的对比，成为了很大的差别。阿伯拉罕不单止不肯要所多玛王给他的财富，他还将他自己的十分之一献给撒冷王麦基洗德。这个麦基洗德是很有趣，在希伯来书的七章至到八章告诉我们听，麦基洗德是无始无终，他是有王是有祭司的身份，没有人知道他从哪里来，没有人知道他去了哪里，但是有王有祭司的身份就是好像耶稣基督。其实麦基洗德在圣经里面是耶稣基督的一个预表。基甸不单止对自己不老实，不单止忘记了身边的人，他亦都不记得了耶和华。我时时都说我们同人的关系是代表我们同神的关系。当他忘记了他身边的人，很明显他已经是忘记了他自己的神。当他带着300个人去同米甸人争战的时候，他是完全依靠神。但是在士师记的第八章说他追赶米甸人的逃兵的时候，没有提到他有依靠神的力量。很明显他已经是离弃神，已经不记得了神。在箴言的19章21节，为人心多有计谋，唯有耶和华的筹算才能立定。当他离弃神的时候，问题就出现。约翰福音的15章5节都说，耶稣基督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常在我里面的，我也常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作什么。基甸的胜利和底波拉的胜利亦都是有很大的对比。底波拉在说士师记的第四章战胜了他敌人之后，他就在第五章唱底波拉之歌，是将荣耀重赞是归给神。基甸呢，打赢了仗，在士师记的第八章你非但没有见到他是有将荣耀归给神，他反而是叫人民将金是给自己，意思就是什么？意思他认为他是有功劳，是有可取之处。箴言都教我们16章的18节，骄傲在败坏之先，狂心在跌倒之前。这个就是讲基甸他最后是做错很多事。我们在说笑基甸之前，我们都要小心。在哥林多前书的10章12节说，所以自己以为站立得稳的，必须谨慎，免得跌倒。基甸其实是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借镜，是我们一个很好的警惕。给我们的忠告就是，如果我们不将荣耀归给神，我们就会将荣耀归给我们自己，我们就会变得骄傲，骄傲就会进入我们的心，就会好像基甸那样来到失败。我在最开始的时候都跟大家讲过，虽然基甸做了很多错事，甚至晚年忘记了神，但是神始终是记得基甸。在希伯来书的11章32节，基甸在信心的龙虎榜上，他是榜上有名。我们看看基甸的失败带来有两个后果。第一个后果就是他被他的子孙来到是蒙羞。由于基甸的财富和他的声誉，很多人会觉得，哎呀，基甸的子孙有派代代平安咯。但是不是啊，事实话给我们听刚刚相反。基甸70个仔都是被同父异母的阿比米勒所杀死，而他自己呢是被一个妇人将一块的磨石抌在他的头上杀死了他。这个我们下一次会跟大家来到分享。这个就是我为什么说基甸可能娶了这个外邦的女子，就是他一生最大的遗憾，这个仔是杀死他其他69个仔。若果基甸是先求神的国，先求神的义，带领以色列人是有个长期的复兴，可能就能够避免这一切。除了他 的子孙令到他蒙羞，他亦都被以色列人的人民遗忘了他。士师记的八章三十三至到三十五节，基甸死后，以色列人又去追从朱巴力行邪淫，以巴力比利土为他们的神。以色列人不纪念耶和华他们的神，就是拯救他们脱离仇敌之手的，也不照着耶路巴力就是基甸向他们所施的恩惠厚待他的家。以色列人完全忘记了基甸，这个就是他的问题。当以色列人是这么爱戴他，这么拥护他，他很应该带领以色列人是有一个长期的灵命复兴，带领他们脱离偶像，这个是基甸所没有做到。他只是带领以色列人得到胜利，这个只不过是短暂。在士师记的八章二十八节说，基甸在的日子国中太平四十年，只不过是短暂的和平，因为这个不是长期的复兴。在士师记里面，这个是最后一次讲到全国是有太平，之后的士师都是管理局部性、地区性，而不是全国性。在说结束的时候，我们一起来看看基甸晚年我们学到什么东西。晚年他真的做错很多事，记不记得我开头所讲的一个故事，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那个英国皇家空军的心理学专家，他说那些机师犯错最多的是什么？就快回到基地的时候放低了警觉，是吧？这个就很值得我们来到是警戒，不要好像基甸那样就快是去到基地了就犯错。但有很多人会说，不是挺好基甸啊，享尽荣华富贵，还有呢信心龙虎榜有他名，即是说他上了天堂啦，是吧？喂，挺好啊，啊我们应该学基甸就真你说。但是不要忘记得，我相信基甸晚年做错那么多事，令到他失去很多的奖赏。他地上是有荣华富贵，你可以几多年啦，地上的荣华富贵比你几十年啦最多啦，是吗？你天上的奖赏呢是永永远远是永恒。他就是因为地上的荣华富贵失去了他天上的奖赏，是很不值得的。由大书的一章二十四至到二十五节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提醒的祷告。经文说，那能保守你们不失脚，叫你们无瑕无疵欢欢喜喜站在他荣耀之前的，我们的救主独一的神，愿荣耀威严能力权柄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归于他，从万古以前并现今直到永永远远，阿门。愿意我们每一个人都用犹大书最后的一个祷告来到提醒我们，我们应该就是时刻有一个祷告的心，求神帮助我们，给我们有智慧，给我们有能力来到是度过余生、啊、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行，很容易就会犯错，求神帮助我们能够完成我们要走的道路，跑那当跑的路，打那美好的仗，将一切的荣耀颂赞得归给神。让我们低头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是给我们有士师记的第八章，当基甸做错事之前，我们都仍然能够学习到有很多东西。他怎样来到对待他的批评者，他怎样来到对待他的敌人，甚至他是不愿意是成为王，但是我们亦都要小心，他晚年的确是做错很多事，虽然他不要成为王，但他就过着奢侈的生活，累积很多的金银，还有很多的妻妾。愿意我们都能够是不要好像他一样，愿意我们都能够用犹大书的最后的一个祷告来到时刻提醒我们自己，我们要依靠你的力量，我们要依靠从你而来的得到的智慧， 唔好係喺到我哋最後嘅時候行差踏錯，而係我哋要係打那美好嘅仗，要完成那我哋當跑嘅路，能夠係將一切嘅榮耀重讚得歸俾你。我哋咁樣嘅禱告，奉主耶穌基督嘅名義求，阿門。